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此时此刻安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亚波罗牧师讲新约引用旧约的目的。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新约如何引用旧约。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神啊，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洁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可以通过遵守你的命令，可以看出你和我们的同在，能够认识你的品性，也从而能够借你的灵来改变我们自己。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使徒们如何使用旧约里面你的话语来帮助他们那时的思想和行为。也求你今天用同样的圣灵的感动来影响我们，来改变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课我们学了新约如何引用旧约，是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有一种是最明显的介绍的方式，比如说经上记着说，或这些事发生是要应验，或者说经上说的什么事呢，这些都是明显的与旧约的一段经文专门去对应。也有的一种是综合的连续运用好几段旧约的经文，把他们的经义总结到一起，揉成一段神的话语。还有一种干脆就是用不同的用语来引用旧约经文，这个范例是在罗马书15章12节。罗马书15章12节，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这段经文引用的是以赛亚书11章10节，以赛亚书11章10节。如果你打开那段经文来看，那里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我们可以看出保罗是在以不同的用语来引用旧约的经文，但是他所说的经义与原来的经文是一样的。从以上我们看到的新约引用旧约的多种多样的灵活方式，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今天我们可以使用的功课。首先，圣经里最重要的是它的经义，而不是它的词句，因为使徒们在引用旧约的时候总是与圣经的经义相同，但是不是任何时候都是词句相同的。今天我们基督徒之间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引用一些圣经经文是从记忆里面引用的，并不一定词句都对，但只要是经义对就没有关系。第二，引用圣经的经文可以是为了解释这段圣经的含义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必须要看字义，看上下文，看历史背景等等等等。但是多数引用圣经经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现在的一个论点，作为一个支持，一个论据，甚至只是做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就允许把一些圣经的经文加以引申或者是发展，但是不能与原来的意思相反。当使徒们把旧约的几段经文掰开来揉碎了，又综合到一起来说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应用在以色列身上的经文应用在教会身上，有时候会把历史上已经成就了的一件事，或者是应验了的预言，当作对未来的预表，有时候会把渐进启示中的一些说法，比如过去的 那些食物律是教人怎样圣洁的，从这个终末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最终的圣洁乃是主耶稣基督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居住。这些都是基于对于整个圣经的深入的理解和圣经历史的一个清楚的图像。只要他在这时不是为了解释那段经文的本意，或者是把他整个立论的权威都基于这段经文之上，那么就是可以的，这是论证当中的方式方法，用最方便的经文最快的达到自己的论点。第三，使徒们论证的权威主要是基于主耶稣的面对面的启示和圣灵的直接的默示。虽然新约是旧约的自然的延伸和发展，但是新约里面又与旧约有相当大的不同，是基于新权威的新启示。所以虽然我们今天与使徒们一样有灵活运用圣经的自由，但是我们从圣经中导出有属灵权威的话语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按解经原则看字义、上下文、历史背景等等解释出来的圣经的本意。我们有必要区分清楚圣灵的感动和圣经的教导是不同的。今天不再有圣灵的直接的默示，因为圣经是已经完成了的。今天所有的是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明白圣经，并且能够把神的话语应用到今天。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今天任何的个人的圣灵的感动都不一定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可能跟个人的感觉有混同。今天绝对的属灵权威只有一种，就是按照正确的解经原则所导出的圣经的本意。如果个人的感觉和圣经上的这个意思是相反的时候，以圣经的为准。今天应该允许一些基督徒从圣经一些经文当中说看出一些隐藏的灵意，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当作是他个人的圣灵的光照，或者是圣灵的感动。他是否是正确，是要看他是否与圣经的总体原则相一致，还有最后与历史发展的结果相一致。虽然可以允许信徒这样做，却不应该把这当作是基督徒今天的权威的来源。今天基督徒的权威的来源应该是唯独圣经，就是从圣经中根据正常的解经原则所得出的圣经的本意。好，下面我们来学习新约引用旧约的目的。新约引用旧约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它引用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种目的是为了应验或成就旧约所预告的预言，比如马太福音1:22-23说，这是成就，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这就是对以赛亚书7:14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的完全的应验。我们在讲预言的时候讲过了，以赛亚书7:14其实是在当代就有完全应验的一个兆头，只是这个兆头本身是为了证明神与人同在，它是被马太当作一个预表，因为耶稣基督是在一种终极的意义上神与人同在。那个童女在以赛亚当代也并不一定是童贞女，但是在耶稣的时候就是真正的童贞女。耶稣基督是童贞女所生，这一点是一个历史事实，它的事实性并不是基于旧约里面以赛亚书7:14所讲的是一个童贞女，而是基于新约的启示，是基于马太面对面的与耶稣和玛利亚的接触所见证的。从他们的人格就可以知道，他们所见证的历史上发生的这个事实是真实的。以赛亚书7:8所讲的只是有过一个名叫以马内利的人，他一生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证明神与人同在，但是这并不是最终极的神与人同在， 终极的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预言的，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而主耶稣呢，就是这所预言的那一位。他不是名叫以马内利，他就是以马内利。他的名字叫耶稣，就是救恩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应验这个词在新约里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含义，尤其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因为马太写作的对象是给犹太人，所以他也采用了犹太人的解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就好像一个人在写护教学一样，他是用对方所能够接受的语言和论证来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马太的目的是为了说服犹太人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合法的王，这一主要是写给罗马人的马可福音，和主要写给希腊人的路加福音，以及主要是写给外邦人和基督徒的约翰福音，是有不同的对象，所以显然马太使用更多的犹太人的解经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在讲预言的时候，我们讲到过应验可以有一种是准确的应验，可以有一种是预表的应验，可以有惊异的应验，可以有部分的应验，可以有取消的应验。这一次我们还要加上一种相似的应验。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的几个应验来说明以上分类。头一个例子是马太福音一章22到23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个例子我们已经讲过了，它的分类应该是属于什么应验？准确的应验还是预表的应验？预表的应验。第二个例子是马太福音2章5到6节，马太福音2章5到6节，在几位从东方来的博士到希律王那里说我们来庆贺犹太人的王的降生的时候，希律王就去问那些文士们，你们知不知道弥赛亚将在什么地方降生？他们说我们知道。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里其实是用不同的用语来重述的弥迦书的5章2节，请打开弥迦书5章2节。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再接着读3节到5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明显是在预言将来的那位弥赛亚，他将一度是一个通过妇人生下来的小孩子，在他生下来之前以色列人必遭受磨难，在他生下来之后神将使用他来拯救以色列人，其他的弟兄也会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就是指在外邦人当中神所拣选的也会得救。那么最有意思的是第二节说他将生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家乡，说明他将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则说明他其实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一位自有拥有的，是神也是人，这个既是全神又是全人的这位弥赛亚，就是以色列的拯救，也是全人类的盼望。这种人神二性兼备的特征，只有通过圣灵感孕和童女生子才能够真正实现。然而这是所谓事后诸葛亮，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事实了，我们就明白了，那以前呢人是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的。 但是这个预言是如此的精细，就是弥赛亚必定生于伯利恒，也表明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这一点在马太福音里边是怎样应验的呢？是准确的应验的。耶稣的父母本来不住在伯利恒，但是因为当时神让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叫天下人登记上册，好决定该交多少税，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登记，所以呢他就要回到伯利恒去登记注册，正好耶稣生在那个时候。从母系玛利亚，耶稣基督的血缘一直追溯到大卫的一个儿子叫拿丹那里，这说明耶稣是大卫的血缘上的子孙，从这个名义上的父系，从约瑟他的法律的权柄一直追溯到大卫的另一个儿子，就是作王的所罗门那里，所以说明耶稣从法律上也是大卫的子孙，而且是作王的那一支，是王位的合法的继承人。以上是对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家谱所进行的一个综合。最奇妙的是在耶利米书22章24到30节，耶利米书22章24到30节当中，神对于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的王约雅金，也叫哥尼亚和耶哥尼�亚，有过一个咒诅，说他的后裔当中没有一个人再能够亨通得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虽然约瑟从血缘上是哥尼亚的后裔，但是呢如果耶稣真的是约瑟的血缘上的儿子的话，他就在神的咒诅当中就不能够去做这个王位。但是正因为耶稣不是约瑟血缘上的后裔，而是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而玛利亚在血缘上呢也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的孩子却不在神所给哥尼亚的咒诅当中，耶稣基督是被掳后的大卫的后裔当中唯一能够合法做大卫的王位的人。这是多么奇妙的安排，多么准确的应验啊。所以马太福音第二章的五到六节显然指的是准确的应验。第三个范例呢是马太福音二章的十七节，马太福音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当大希律为了防止有对他的王位的争权者，就去把伯利恒周围的两岁以内的男孩都杀尽了。这个时候第十七节马太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段引用的是耶利米书31章15节，耶利米书31章15节那里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一段的上下文是神预言以色列人因为不顺服神必须要受到管教，所以他们将被掳到巴比伦。如果他们从耶路撒冷出来的话，他们必须要先往北走，然后呢再转移到东边的巴比伦去。当从耶路撒冷出来往北走，经过差不多大概十公里的左右，他们会遇到一个小镇叫拉玛。拉玛那个地方呢则与以色列最心爱的妻子，就是雅各的妻子拉杰所埋葬的地方相距不远。拉杰是葬在耶路撒冷以南大概十公里左右的以法他，也叫伯利恒。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如果拉杰还活着的话，看见他的儿女就是他的后裔被这样掳到外国去背井离乡，那么他就一定会哭泣不肯受安慰，因为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注意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一下子被弄走几万人，主要都是上层的人士，途经拉玛被掳到巴比伦，他们的那个都不在了的意思呢是被掳走，并不是被杀死。马太把这一段应用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是应用到伯利恒，伯利恒呢是在耶路撒冷南面的大概十公里左右的一个小镇。大希律呢是把在伯利恒和周围 附近的两岁以下的小男孩都杀尽了。我们知道伯利恒是非常小的一个城镇，就算把周围的加到一起，两岁以下的小孩最多不过几十个人。在这里的不在的意思呢，是被杀死，所以与以前旧约里面的本意相比，这一次的人数要少得多，但是不在了的含义呢则要严重得多。所以耶利米书里面的那句预言是在他当代就应验了的，而这一次呢也很难说是前一次的作为预表的应验，因为作为预表后来这次要比前面那次更伟大更重要，或者是在终极意义上的实现。但是这一次人数比以前少，虽然死亡比被掳要更严重，所以很难说是比那一次更重要更伟大或者是终极意义的实现。但是有一条是一样的，这一次死亡的几十个儿童和前一次被掳的上万名以色列人都是拉结的儿女，就是后裔，而如果拉结是活着的话，他都会为此而哭泣。所以不如说这一次的那个应验呢是相似的应验，就是说现代发生的一件事与古代发生的十分相似。下一个范例是马太福音二章的十五节，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当约瑟被神在梦中启示之后，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一段引用的是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但是当我们打开何西阿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里根本不是在做预言，而是在叙述一个历史的事实。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里首先神讲的儿子指的是以色列，不是指的耶稣，而且呢 并不是在预言，而是在讲一个历史上发生过的事。而且再看上下文呢，对这个神的打引号的儿子是属于批评的态度。第二节说，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所以这里如果你说是严格的应验就会有问题，因为前面根本不是在做预言。如果你说是相似的应验也会有问题，因为主耶稣没有犯给偶像献祭的罪，所以还是说这是一种预表的应验为最好。因为主耶稣可以说是终极的以色列，以色列是本来神所设计的要赐福给万国的渠道，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将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的后裔在希伯来文里虽然用的是单数，但是在当时的意义是集体的意义，指的是他肉体的子孙以色列人。若是他们信靠神所给的律法和应许，他们就会逐步的扩大，以色列国会逐步的占领全球，全世界都将会享受到神所赐给的福气。但是因着他们不顺服，他们的领土就逐步被缩小，以至于被掳走。那么最后呢，神的原来的应许的终极的实现是通过以色列当中的一个后裔，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因着他的顺服，绝对的顺服，从而使神的祝福全人类的计划得到永远的实现。而耶稣基督人生经历当中也走过一段类似以色列过去走过的道路，就是先去过埃及，然后从埃及又出来。这一点相似性似乎印证了他就是终极的以色列的意义。那么这一个相似性加上后者比前者更伟大，而且是前者的意义的终极的实现，说明这是一个预表的应验。另外一个范例呢是马太福音二章第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二章第二十三节，当约瑟回到以色列之后，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去住到拿撒勒。圣经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问题是这句话呢在旧约圣经里边没有出现过。注意到这里原文所说的先知所说的那个先知呢是 复数，所以他可能是在把旧约里几处先知所说的话结合在一起。有三种可能性来解释这一段。第一种可能性呢，是在拿撒勒的人呢是被在耶路撒冷的人看不起的，因为拿撒勒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镇，在群山里边是没有人去的。常常有人说，能有任何好东西从拿撒勒出来吗？这话是真的。弥赛亚耶稣出自拿撒勒，这正好应验了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将受人藐视那一点。比如诗篇22篇，那个弥赛亚诗篇22篇第六节，22篇第六节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描述耶和华的终极的义仆的时候，也讲到他被藐视。我们注意，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头衔以前也是给以色列作为一个集体来用的，但是因为后来他们名不符实了，最后才归结到一个人身上，成为个人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以赛亚书53章第三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经常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与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尤其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看不起加利利人，因为他们重商业，外邦人多，不属灵，而且更看不起拿撒勒人，因为他们是非常不重要，这是有相当好的对应。第二种解释呢，是有人说这是指他将是一个拿细尔人。拿细尔人呢，是在祭司和列位人之外的专心献给神的一种终身保持自己圣洁的人，他们是不喝酒，不剃头，不碰任何不洁净的东西。比如旧约里面有参孙，新约里面有施洗约翰，但是从耶稣基督一生当中的行为来看，且不说他有没有喝过酒，因为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的那个葡萄汁实际上就是酒，是低度的酒。他可以用手去碰那些长大麻风的人，给他们医治，这种做法不像是一个拿细尔人。那么第三种可能的解释呢，我认为是最有道理的，就是拿撒勒这个城市的名字呢，是和希伯来文的枝子这个字儿是一个字根， Nazareth 和 Netzer 这个字儿是一个字根。我们知道以赛亚书11章第一节，以赛亚书11章第一节预言了，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就是说弥赛亚被预言叫做大卫的根上所发出来的枝子。而耶稣基督呢，是生在伯利恒，因此是大卫的子孙，而且又长在拿撒勒，可以说是枝子的城。这样呢，他不正好是大卫的根上所发出来的枝子吗？无论是第一种解释，就是预言他是被藐视的，果然他就被藐视，还是第三种解释，就是预言他是大卫的根上所发出来的枝子，果然他就生在大卫之城，又长在枝子之城。这两种都是准确的应验，无论是哪一种。这以后马太在使用应验这两个字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表示准确的应验。比如第三章里面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旧约的一个具体预言的准确应验。那么到了第五章，讲他在拿撒勒，在加百农，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的边界上开始他的事工，说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也是以赛亚书九章那个预言，将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那一段预言弥赛亚的经文的直接的准确应验。所以我们看出新约引用旧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表示一部分旧约当中的预言在新约当中已经应验了。 与其说这是为了证明旧约当中神的信实或者神的话语的可靠，不如说这更是为了证实新约所发生的事件乃是旧约里面神所预备的，是旧约的神学思想和神的计划的自然的延伸和发展。应验这个词呢，我们今天的理解也是这个词在当时主要的意义，就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对未来事件的预言在这个时候得到完全的实现，或者是部分的实现，比如约珥记二章里面的预言在五旬节得到部分实现，也有可能是经意的应验，或者是预表式的应验，或者是甚至于取消的应验，或者是相似的应验。越往后面这种应验的理解，它的犹太人的文学色彩的味道越浓，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这样的用法最多。尽管如此，包括在马太福音里面，应验它的主要的含义还是一个预言在后来的实现。这种实现把新约和旧约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表明是神的整体的计划的逐步的完成。新约引用旧约的第二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证实旧约的原则或真理，比如请看使徒行传15章14到18节，使徒行传15章14到18节这一段是在讲耶路撒冷大会公元49年时所开的耶路撒冷大会的内容。在那次大会上，教会正式决定外邦人的基督徒不必受割礼，也就是说不必成为犹太人，也一样可以与犹太人的神建立立约的关系。在保罗和巴拿巴代表一方，一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代表另外一方各自讲话之后，首席使徒彼得表达了支持保罗和巴拿巴的观点，然后耶稣的弟弟雅各当时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监督，等于是首席长老，他就提出来一个折中的观点。在当中呢，他就引用一段经文，14节开始，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篷，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这段经文是引用的阿摩斯书9章11到12节，阿摩斯书9章11到12节那里说的是，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这段旧约经文讲的是，当以色列被分散在列国当中以后，耶和华把他们重新招聚回来之后，以色列必将重新建立大卫的王朝，而且呢将得到外邦人的国，而且特别提到将得到以东所剩余的，因为以东是以色列的世仇，所以这里是在说以色列必将在他的所有的敌人都被审判之后，他将要统治原来由以色列的敌国所统治的地方。这件事如果是从字义上看，似乎是指弥赛亚降临之后以色列的军事上的胜利，那么我们今天看来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之后千禧年当中才实现的事。而雅各在圣灵的漠视之下，他看到神的国度今天就像耶稣说的，不是在军事上的国度，而是在人心里的国度，是属灵的国度，所以他把以色列的军事上的胜利现在改为当外邦人寻求耶和华的名的时候，这就是以色列的国度的扩大。而这种应用呢是十分恰当的，是当以色列的弥赛亚被以色列人拒绝了之后，他现在的国度将不是军事的国度，而是属灵的国度，不光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而是在所有寻求耶和华的名的人的当中，包括主要是外邦人的教会。所以雅各在这里所做的是证实旧约里所预言的以色列人将得到外邦人的国度 在属灵的意义上的实现，不是以色列的人得到外邦人的国，而是以色列的神得到外邦人的心。这种对旧约经文的意思的理解的发展，是在新约的新启示之下，在圣灵的新感动之下，在主耶稣基督的直接教导之下，对于圣经的一种正确的理解。以色列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但是被他们拒绝了，这也是神在他的主权当中预见到的。神的拯救的计划继续在执行，只不过现在通过的渠道和工具主要是通过多数是外邦人的教会来执行的。教会不是以色列，也没有替代以色列，但是教会与以色列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神的国在地上的表现形式。如果说在旧约的含义下，以色列在军事上对于外邦人的国度得胜是神的国度的扩大的话，那么在新约的含义上，本来是外邦人的与神无关的人，现在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愿意归于以色列的神的名下，这就是神的国度的扩大。这并不意味着神原来对以色列人的字面的应许现在都变成属灵的应用在教会身上的了，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应许以后还会实现，这就是让他们复国，今天已经实现了，将来要有大灾难和基督的再来，在大灾难期间全部以色列人都会进入通过耶稣基督与神立的新约的关系。此事后话，将来在学习神学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再仔细的讲，但是在这里雅各在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的确是在一个属灵的意义上证实了旧约所讲的一个原则，就是神将会把本来是称为外邦人的国度归于自己的名下。我们今天功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到你的话语是如何在新约当中应验，我们也知道你的预言在将来也必定会应验。感谢你让你的话语有这样丰富的含义，在我们今天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应用，但是求你让我们能够通过让教会多年来总结出来的正常的解经的原则，能够得出你话语的本意，用它作为我们今天唯一的坚实的属灵的权威来源。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一连五堂课，老师谈了特殊释经原则。上一课开始呢，讲解新约引用旧约。老师讲解了细查新约上下文，找出引用旧约的方式和目的。今天也谈了新约引用旧约的两个目的。那么在下一课呢，亚波罗牧师将继续讲解新约引用旧约。请记得按时收听。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23，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